听众朋友大家好，心语欢迎您再次来到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。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讲仁义礼智信，仁居首。那么古人是如何看待仁人的呢？西汉刘向在《心序》中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。魏国臣子公季成有一次对魏文侯说，田子方虽然是一位贤人，但并不是拥有封地的君王，国君您却常常以对待君王的礼节去对待他，那假如有一位比他还贤明的人出现，您又该如何奖赏呢？文侯说，如子方者，非诚所得义也，子方仁人也者，国之宝也，治世也者，国之器也，通博士也者，国之尊也。故国有仁人，则群臣不争；国有治世，则无四邻诸侯之患；国有博通之士，则人主尊。意思是，田子方这样的人可不是季承你能随意评论的。子方是一位品德高尚、富有爱心的仁义之士，仁义之士是国家的珍宝。多谋善断、运筹帷幄的智者是国家的栋梁之才，而博览群书、通晓百科的学者是国家尊贵的人。国家有了仁义之士，那么大臣们就不会争斗；国家有了智慧之士，那周边的邻国就不敢进犯；国家具有博学而通达的人才，就可以侍奉国君而受到尊重。魏文侯是战国七雄之一，魏国的开国君王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推崇魏文侯说，世时读魏文侯好学。魏文侯对儒家学说非常尊崇，也十分注意自身道德的修养，在位时礼贤下士，对道德学问高尚的贤者求之若渴，非常尊敬。田子方是子贡的学生，当时贤名闻于诸侯，魏文侯慕名聘他为师，执礼甚恭。据《史记》记载，魏文侯与田子方饮酒而称乐，文侯曰，终生不比乎左高。田子方笑，文侯曰，嬉笑。子方曰，臣闻之，君明则悦观，不明则悦音，今君审于生，臣恐君之隆于官也。文侯曰，善，敬闻命。这里是说，有一次魏文侯与田子方饮酒，席间有乐人奏中乐，魏文侯听出钟声不协调，指出左边音高，田子方笑了。文侯问他为何发笑，子方说，臣听说圣明的君王应该用心在治理国家上，而不应将心思才智用于乐音上，现在陛下精通音律，臣担心君王疏于治理朝政大事啊。魏文侯答道，对呀。虚心地接受了田子方的批评。魏文侯之子也常受教于田子方，曾将田子方所说的富贵者不得骄人的话告诉了魏文侯。魏文侯感叹地说，如果不是因为你，我哪能听到这样的贤者之言。魏文侯在位时还曾经失势儒门子弟子夏、段干木等人，他与段干木的一段故事已成为中国历史上国君礼贤下士的一段佳话。段干木是战国时晋国人，他小时候家里贫穷，地位低下，志向难以实现，他游学西河，师事孔子的弟子子夏，成为很有学问的人，是孔子的再传弟子。 魏文侯曾专程拜访子夏，想请他做丞相。子夏年纪大了，又双目失明，于是推荐了段干木。魏文侯立即乘车到段干木隐居处拜访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段干木从屋后跳过墙头跑了。魏文侯并没有怪他。文侯为了向天下表达自己招贤纳士的诚意，在别都东郊筑起了一座礼贤台，台上楼房瓦舍金碧辉煌，再次亲自乘车把段干木请到礼贤台拜他为师。每遇大事，魏文侯就向段干木求教，让段干木坐在椅子上，自己站在旁边恭恭敬敬地听，就是累了也不敢休息。有一天，魏文侯外出，从段干木居住的礼相前经过，他双手扶在车前横木上，以示对段干木的敬意。魏文侯的车夫对他的举动颇为不解，问：“国君，您为什么要服侍致敬呢？”魏文侯说：“段干木是一位贤者，他在权势面前不改变自己的节操，有君子之道。他虽隐居于贫穷的李相，而名声却远扬千里之外。我经过他的住所，怎敢不对他表示敬意呢？他因有德性而取得荣誉，我因占领土地而取得荣誉。他有仁义，我有财物，土地不如德性，财物不如仁义，这正是我应该学习尊敬的人啊。”车夫说：“既然如此，那您为什么不请他出来做相国呢？”“嗯，你说得很对。”于是魏文侯便去请段干木出来做相国，但段干木婉言谢绝了，文侯也没勉强，并且经常去他家里探望，两人成了莫逆之交。魏文侯见段干木生活困难，送给他一些钱帛，段干木也不推辞。后来段干木为魏文侯精诚所感动，把自己的师兄弟推荐给了魏文侯。后来李悝做了魏丞相，吴起做了魏统帅，都为魏国强盛立了大功。段干木尽管没有步入宫廷，却以自己的儒师风范影响了文侯，以自己的经世之才匡主育民，使魏文侯成为战国初年闻名遐迩的贤明国君。魏国人听说国君如此礼遇贤者，都很高兴，大家一起歌颂道：“我们的国君爱好正直的人，对待段干木很尊敬；我们的国君爱好忠信的人，对待段干木的礼节很隆重。”没过多久，秦国想兴兵攻打魏国，司马唐雎向秦国国君进谏道：“段干木是贤人，魏国礼遇他，天下没有不知道的。像这样的国家，恐怕不是能用军队征服的吧。”秦国国君觉得有道理，于是按兵不动。此事更使段干木名气大振诸侯，四方贤士纷纷投于魏文侯幕下，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一大强国。魏文侯礼遇贤士，以人人为宝，君臣同心，仁德蔚然成风，天下人由衷赞颂，使强大的秦国都不敢贸然侵犯，可谓不战而屈人之兵，仁者无敌也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又要结束了，心语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